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天国书房。在教会的历史长河中，妇女在会众中的地位与角色一直是备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圣经中关于妇女在教会中是否应当闭口不言的教导，更是引发了无数信徒的思考与辩论。哥林多前书14章34至36节和提摩太前书2章11至15节常被引用，支持妇女应当在教会中保持沉默的观点。然而，深入研究希腊原文及其上下文，我们发现这些经文的真正含义或许并非如表面所见，可能更多的涉及特定背景下的妻子，而非所有女性。本视频中干坚信牧师将通过详尽的经文解析、历史背景考察以及实际事例的引用，探讨妇女在教会中的适当角色。我们将审视保罗书信中的原文用词，考察新约中妇女积极参与祷告、传道和预言的实例，并反思现代教会在解经和实践中的误区，旨在帮助信徒们在坚守圣经真理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和实践妇女在教会中的侍奉与服事。如果您对这一主题感兴趣，欢迎继续关注天国书房，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深入的圣经解析与信仰分享。哥林多前书14章34至36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希腊原文中只有表示男人的词没有表示丈夫的专有名词，只有表示女人的词没有表示妻子的专有名词。你必须从上下文背景中决定，这里讲到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女人呢，还是专指妻子。比如在第34节不是指所有的女人，因为在下节经文中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所以这里不可能指普遍意义上的女人。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丈夫，单身女性就不包括在内。这里希腊词 gyne 应该被翻译为妻子，即妻子们在会中要闭口不言。A.S. Worrell 是这样翻译这些经文的，让妻子们在聚会中不要说话，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而且，如果他们希望学习的话，让他们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妻子们在聚会中说话是可耻的。在这个问题上，另外一段常用的经文也是类似的情况。提摩太前书2章11至15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为帮助我们理解，请记住两点。一，保罗不是泛指所有的女人，而是指妻子们。二，他在说妻子们在学习和提问题的情况。如果把希腊词 gyne 翻译成妻子，而不是翻译成女人，就会使得意思清楚明白了。在提摩太前书这里，保罗提到了亚当和夏娃一对夫妻，他是在处理有关夫妻的事宜。所以谈到普遍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女性做领导向男性发命令和女性行使高于男性的权柄都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因为保罗已经得知有些妻子们有轻蔑丈夫权柄的言行，所以保罗说妻子不要对丈夫发号施令，不要篡取丈夫的权柄。那个时候的妇女基本上没受过教育，保罗建议这些妻子们要是想学点什么，就在家里问他们的丈夫，这暗示着那个时候男人们比女人们接受知识更多。可叹的是，现在的情况不总是这样。现在很多丈夫对妻子讲的是残酷无情、轻率鲁莽、错误有害的话，如果妻子们指望去接受这些话，那么很多妇女就会窒息在对我们宝贵的信仰教义一无所知当中了。正确的解经原则必须在同一主题的其他经文带来的亮光下，带给我们的正确理解下解释某一节经文。 对一节经文的解释必须和所有其他经文和谐一致。人们因为忽略这个解经原则，从而导致了很多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所谈的这个主题上人们陷入困惑中，在很多其他主题上也是一样。我们对一段经文的解释必须和其他所有的经文意思一致，不应该冲突。人们很有可能会把经文单独摘出去，脱离上下文，忽视这个解经原则，使得经文被按他们的意思去阐释。曾经有一些优秀的人，他们心中有爱，而且接受了圣灵的洗，对别人是极大的见证和祝福，但是遗憾的是，接着他们掉到错误中去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其他经文的亮光下解释经文。曾有一个人告诉我，上帝给了他一个伟大的启示，有启示没有问题，只要他和圣经一致，但是如果不一致，那么就忘掉他。他认为他得到了一个伟大的启示，是根本无人明白的。但是我们已经重生和被圣灵充满很长时间了，总会看到某些事情不时地冒出来，而结果却是失败。他的启示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总是为他变换好听的名字，修正论、永远修正、终极和好、普救论等等。大意是万事都将恢复最初的景象，所有人都将得救。有一个组织竟然教导说，甚至邪灵，而且很可能连魔鬼也将得救。他们从圣经中抻出几节经文，认为经文就是这样说的。另外一个人得到同样的启示，他激动不已地告诉我一些他从圣经里发现的。我闻到了他嘴里的酒气，他讲话时竟然咒诅，而且妄用上帝的圣名。当他说话时狂喜万分，他说，这是我们的讲道人讲的，我在圣经里发现的确如此，每个人都将得救。无论你做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太棒了吗？你知道，圣经里说在神都是可能的。圣经里说神不愿一人沉沦。凡事在神都是可能的吧？是的。我回答说，神是全能、全知、全智的吧？是的。他能做任何事吧？是的。那么，他清楚地说他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就不会有人沉沦。每个人都将得救。自从我发现这个之后，我太激动了。有一个全备福音的事工，他好多年辛勤地使人得救和接受圣灵的洗，他后来陷入到同一个错误中。他说，好多年我一直以为我酗酒的叔叔下地狱了，他死的时候还在诅咒上帝，但是我现在明白他去了天堂。他得救了，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而且上帝是全能的。多年前我曾对他传福音，劝他接受耶稣，但是他咒诅我，还把我赶了出去。他从来没有承认基督，但是现在我知道他直接去了那个荣耀的天国。你看他们是正确的使用经文吗？在神凡事都能，神不愿有一人沉沦。那么上帝凡事都能吗？他是全能的吗？当然是的，但是他们过分强调这点了。他们没有使这三节经文与圣经其他经文和谐一致。主耶稣基督说，将来有人不会得救。在可16:15-16，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那种宣称所有人最终全得救的极端教导是谬误，是属魔鬼的。他把人引入歧途，对基督的教会造成很大伤害。我在这里拿他举例来说明，我们要正确的解经。让我们回到关于妇女的问题上来。你能否看到在这个主题上人们可能犯类似错误呢？有一次，当一个人大肆谈他的观点时，他只是紧抓住一节经文，当时我向他指出了另外一节经文。他回答说，啊，可能会有些例外。但是无论怎样，这是上帝愿意的方式。不，如果对一节经文的解释不能与所有其他经文一致，那么这种解释就是错的。哥林多前书11:5，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这里讲到，在原文中为发预言译者注，保罗在谈妇女们在教会里祷告和说预言的事情。 有些人认为这里发预言的意思就是讲道，实际上它是在讲道中会发生的一些时候。当你讲道时，你说出一些圣灵感动的话语，那么你就是在说预言。那么保罗是那么颠三倒四的吗？尤其是他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来的是，他在第十一章中告诉妇女们，他们能祷告和说预言，或者甚至讲道，然后写到第十四章，他又告诉他们要闭口不言吗？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至十八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五旬节之前好几百年，先知约珥就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中预言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验了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直到现在，我们还活在这个神的浇灌、圣灵浇灌的时期当中。上帝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包括男人和女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女儿们和儿子们一样都要说预言。当我还是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时，我开始接触全备福音派的人，我和他们相交的范围基本上限于神的医治上。对于他们其他的教导，我有点充耳不闻，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医治上有启示，而这启示是当时其他教会还没有的。那时我已经被神的大能医治了，一直独自坚守着对医治的信心，所以当我遇到这群人时，我备受鼓励与他们相交。尽管我是浸信会牧师，我还是尽可能的参加全备福音的每次聚会。我的一些同事警告我小心这些五旬节派的人，尤其一位神学院毕业生，我与他认识很久了，一天晚上他与我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他说，坚信弟兄，你可要小心了，不要和全备福音的人在一起。我承认他们是好人，而且我也承认他们比我们教会中绝大多数人活得更谨守、更正直。但是他警告说，说方言是来自魔鬼的。是吗？是的，没错。那么我说，这似乎让我有点不能理解了，他们有来自魔鬼的东西，而这东西能帮助他们活得更谨守、更好。我能肯定一点，魔鬼的作为只能使人变糟而不是变好。那时我还不懂说方言，但是他的话非但没有拦阻我，反而帮助我明白说方言一定是好东西。那些五旬节派的人啊，他接着说，他们一定是错了。为什么呢？我问。他们甚至有女讲道人。是吗？是的，他们让女人讲道，做见证，在教会服事中身居要职。而这是不对的。不对。不对，让女人讲道和以任何方式让女人来领导都是错的。圣经说，让女人在教会中闭口不言。可我们教会的女人开口啊。啊，不过他说，我们让女人们在主日学的房子里教导，而不是在教会的房子里。这很荒唐。我说，这正是耶稣说那些犹太人的方式。他们说，圣殿中祭坛周围是圣地，但是其他地方不是。你们在那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们可以交易牲畜，可以欺诈人们，但是耶稣拿起鞭子，把兑换银钱之人赶了出去。我接着说，主日学的房子和教堂一样圣洁。附带说明一句，就教会而言，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们就是教会。教会不是建筑，建筑只是人们会面的地方。新约下的教会没有被限制在任何建筑中。保罗信中提到好几次，其他人也提到过，问候某某人家里的教会。你们举办教会可以在露天谷仓的顶楼上，城市中的小救济所帐篷中，或者雄伟的主教堂中。作为一个浸信会的人，我知道这位圣经老师认为说预言意思是讲道。我已经说过了，这样说有一定道理。然而不是所有的说预言都是讲道，也不是所有的讲道都是说预言。但是我知道他认为这里圣经中说预言的意思是讲道，所以我说，彼得在五旬节上引用约珥的预言说，神将圣灵浇灌下来， 女儿和儿子都要说预言。说预言的意思是讲道，是吧？他们讲道不对吗？哦哦哦哦哦，我还得再想想。他说，既然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允许我谈点别的。我们派女传道人到国外去教导、讲道。他们不仅教导孩子，也教导男人和女人。最近我们的宣教杂志上说，有一个宣教合场上没有一个男施工，那里是一位妇女在领导。实际上她是在领导一个地方教会，而我们对此表示赞同。我说，我们若对他们这样说，就显得前后不一致了。女士们，你们在这里不能讲话，你们不能在主堂教导，我们不会案例你们。有的被案例过了，那是发生在40多年前，你们必须安静。但是我们认识到上帝对你生命的呼召，所以我们将派你们出去宣教。你们在这里不能对男人教导或者讲道，但是在外面的宣教场可以。然后我们将他们派到宣教的前线，那是最艰难的地方。区别在哪里呢？我问他，向那里不信主的人传道和向这里不信主的人传道有什么区别呢？使徒行传1章13至14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或作兄弟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当时一共有120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顶楼上。当五旬节来临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而且都说起方言来，而且大声地说。那天五旬节的早晨是个荣耀的早晨，而妇女们并没有闭口。没错，有人可能会说，但是那是在顶楼上。正如人们可以在任何礼拜堂里进行教会活动一样，他们正是在进行教会活动。房子不能组成教会，而是一群聚在一起祷告和敬拜上帝的人们组成了教会。地点甚至可以在你家客厅里。在哥尼流家中肯定也有女人。彼得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天使向哥尼流显现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哥尼流的全家不仅仅指包括男人，还包括他妻子、儿子、女儿等等。当彼得到了那里，他们就有了教会。也许就是在他们家里，但是他们仍然还是有了教会。上帝的道在那里被传讲。使徒行传10章44至46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注意，这里没有说他们听见男人们说方言，而女人们闭口不言。彼得被派去向他全家讲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女人们和男人们都大声地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说预言的女人，当圣灵降在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伊丽莎白、施洗约翰的母亲、亚拿一个女先知身上时，他们都没有安静不语，他们说出话来。路加福音1章39至42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当圣灵降在伊丽莎白身上时，他就高声喊着开始说预言。主给了他一个信息。当圣灵降在玛利亚身上时，他在路加福音1章46至55节说出优美的预言。是的，有人说，但是那是在家里。在家里是可以的。不管在你家里、在客厅里或者在教堂里，当人们敬拜神时，圣灵运行在其中，人们就是组成教会。当神的灵运行时，在神看来，没有男女之分。 如果圣灵降在一个妇女身上，我是不会去告诉她要安静不言的，你会吗？如果她再讲出一篇道，我是不会去告诉她安静的，你会吗？否则我们就是对上帝的恩典不管不顾。路加福音二章36-38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或作就寡居了84年，并不离开圣殿，尽是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圣经里称亚拿是女先知，而亚拿正是在神的圣殿里对人们讲说。保罗当然不会阻止妇女讲出圣灵给他们的信息，因为主说你们的女儿要说预言。保罗不能取消主的命令，保罗不能说女儿们不要说预言。他能吗？其他任何男人都不能。我相信保罗在说，我不许一个妻子去教导她丈夫或者去辖管她丈夫。然而如果她丈夫不是基督徒，他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妻子的，他可能不得不去教导他，甚至也许他不得不行使一些实际上不是他该担负的权柄，为的是让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能受到教导。如果丈夫不承担责任，他不为孩子们读圣经和祷告，那么妻子就应该担当。他这样做没有违反上帝。即使我们仍然保留英王钦定译本中的翻译，中文和合本也是这样翻译的，仍然把妻子翻译成女人，说成我不许女人讲道。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让女人讲道也是不明智的。而当今，即使是那些坚决主张女人要在教会中安静的人，他们已经让步了，让妇女们在主日学中讲道。有人说，保罗的意思是女人不应该教导男人。百基拉和亚居拉是令保罗十分喜悦的同工，而百基拉作为一个女性，她教导亚波罗。使徒行传18章26节，她在会堂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她来，将神的道给她讲解更加详细。一些人可能还想争论说，好吧，只教导一个男人是可以的。如果教导一个男人是可以的，那么教导一群男人就是可以的。这就像争论偷1元钱可以，但是偷5元钱就错了。好吧，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讲道，但是在教会除外。谁说的？当时百基拉他们就是在教会中，他们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耶稣没有专门指定信徒聚集的地点。诗篇68章11节，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这是一句预言式的诗歌。他在说传好消息，就是传福音，就是指我们现在正生活的时候。一些反对女性事工的人，当他们知道了这里希伯来词语一群人是表示女性时，很令他们苦恼。而且这个词不仅表示女性，还表示女人们。从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过来的 Eschlesser 圣经译本是这样说的，主发出喜悦的消息，极多的女性信使公布这好消息。毕竟第一个去传福音的人，去讲耶稣复活的消息的人是一个女人。耶稣告诉他说，去告诉，从那时起他们一直在讲，而且应该一直讲下去。妇女应该响应主的呼召吗？有些人想问，你会批准案例妇女从事福音事工吗？他们能担任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的职分吗？我们看到亚拿，圣经里称他为先知。圣经里不仅仅说他说预言，而是称他为先知。说预言和做先知是不同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让妇女担任任何教会职分没有任何害处。然而，我的确相信，一个妇女担任牧师的职分，对她稍多了一点困难。然而，我认识到，上帝还是会使用妇女担任牧师的职分。我还记得妇女回应主对他们呼召的两个例子，他们被主呼召做传福音的。有一位比我们年长的朋友，他是神召会案例的事工，多年来他一直做传福音的职分。他向我和我太太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 我们家后面拥有一大片空地，夏天我就会放上椅子，举办露天聚会。附近很多人过来，而且重生得救了。因为是我带他们信主的，我们就接着建了一个教堂。而教会又发展得很好，星期天聚会的人几乎有200人了，我们就申请归与神召会。我个人真的不相信女牧师，但是因为是我将福音传给他们，而他们在我的服侍下信了主，那么由我把教会建立起来就容易得多。不久之后，当时还在二战中，我们神召会的地区监督来找我，向我提了一个请求。你们记得当时在战争中，人们都从小城市里迁移到大一些的城市去修建防御工事。他对我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新教堂，会众几乎都迁走了，只有很少的人留下来，他们也担负不了牧师的薪水。看起来要么由地区组织来支付牧师薪水，要么我们就失去这个教堂了。你可以主持那个教会吗？他们夫妇从事保险业，有自己的收入，他不用依靠教会的薪水，所以他回答说，为了救急，我可以暂时担当。我不相信女性做牧师，但是我会顺服这个地区，你们这些弟兄和我丈夫，我会去的。那里离他家不远。他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对留下来的一小群人讲道，但是上帝开始祝福那里，教会开始增长。他刚去的时候只有12个人，不久之后教堂里就全坐满了，而且所属地区组织不用支付任何薪水。他说，很多人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不为他们施水洗，临近的一位牧师过来为他们施水洗，我也没有担当任何葬礼上的布道。你们看，他在圣灵的恩膏下教导和讲道，而且上帝的确使用他，但是他没有篡取权柄或对任何人指手画脚。另外一个女性事工现在退休了，她曾是被主大能使用作传福音的。她丈夫不是事工，她是一个工程承包商。他们结婚之前，她一直在传道。她建房子，家境渐渐变得相当富裕。她建立教会。他会去还没有全被福音教会的小镇上支起帐篷，或者举办露天事工大会。他能赢得失丧的人，主的手降在他身上，通过他的服侍成百的人重生得救了。直到今天，我还能想到通过他的服侍建立的教会大约有7家还在运行着。这样是错误的，有人可能想反对。如果这样是错的，我敢肯定上帝会因着成百的人得救和7家教会至今还在运行而原谅他的。但是不，这并没有错。他有上帝对他的呼召，而且他有能力到别人没有去的地方传道。他去讲了，人们得救了，接着一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他丈夫监管照看着，而且建起教堂。他一直待到教会能运转起来再离开，有时候一年，有时候两年。有时候使徒保罗待在一个教会群体中3年之久，然后他就把教会移交给一个男牧师，他再去别的地方。他说，我所做的全部真的就是传道。我们有一个由男人们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我丈夫和他们会晤，他甚至担当会议的所有先期工作。他没有强夺行使对任何人的权柄。在这件事上，尼尔森博士的手稿对我很有价值。他说，我相信让属神的有恩赐的男性作为我们教会和圣经学院的带头人通常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人数欠缺，那么我们就号召姊妹们行动起来吧。请想想，有多少辉煌的工作已经在属神的姊妹们倾尽全力的牺牲下建立起来了，他们没有得到多少来自男性的帮助和鼓励。当上帝显然已经呼召这些女人，而且赐予她们自然的才能和属灵的恩赐了，难道人们还要压制她们吗？如果上帝已经呼召她们了，我们算是谁要去撤销她们的呼召呢？让上帝派遣她们吧，因为是他发出的呼召，而且当他准备把她们召回时，就让他把她们召回。我想有些男人以为他们是上帝，但是他们不是，而且他们实在需要认清这点。接着，这位令人尊敬的尼尔森给出如下建议，我认为相当中肯。对于正在传道、教导，甚至正在做牧师的、传福音的和做宣教士的姊妹们，我们想给予以下建议。如果可能的话， 找一个弟兄去给人施水洗，而且无论主把你放在哪里都要知足，在那个位置上要谦卑而且温柔甜美地忠心地服侍主，直到主召你离开那个位置。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通过甘牧师的讲解，我们更加明白了神在教会中对女性的呼召和角色。愿我们在属灵生活中遵循神的话语，活出他对我们每一位的美好计划。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触动，请为视频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将这份祝福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愿神的平安与智慧常伴您左右，我们下期再见。